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慷慨热情地回应天主的召教。教宗接见全国意大利裔美国人基金会成员，他说，许多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的人，其特征是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筹办研讨会的机会上，教宗致函与会者，邀请他们成为补家庭的渔夫。欧洲主教团委员会目前正在捷克举行会议，省思在当前的背景下，教会传播人员在教会内提供的服务。教宗梁十四世本月四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继续以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为主题的禧年要理讲授。以下是当天的要理摘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展开以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为主题的禧年要理讲授。今天我们要共同省思耶稣讲的雇工的比喻。那位家主给最后时刻受雇的工人支付了同等的酬劳，他正是我们天父的形象。天主不断走出去寻找那些转向他的人，天主会以爱和慷慨丰厚地回报那些回应他邀请的人们，即使他们迟到，但他仍愿意与他们分享圆满及永恒生命的国度。天主从不放弃我们，他总是随时接纳我们，为我们的生命赋予意义和希望。尽管我们的处境看似绝望，或是我们的贡献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愿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能够慷慨热情地回应天主的召教，到他的葡萄园里工作。在要理讲授结束之际，教宗也用意大利语问候了全球华人。他说，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亲切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鼓励大家常怀喜乐，永远在上主的道路上行走。最后，教宗降服了大家。许多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的人，其特征是他们的天主教信仰。这信仰在艰难时刻支撑他们，包括他们怀着对繁荣未来的希望抵达新国家的时候。教宗梁十四世本月四日在举行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前，先接见了全国意大利裔美国人基金会成员，向他们如此表示。该基金会在成立50周年的机会上前来罗马朝圣。教宗指出，你们清楚知道，数千万的美国人 对自己的意大利血统引以为荣，即使他们的祖先早在好几代以前就抵达美国。教宗感谢他们给予青年的意大利文化和历史教育，以及他们在美意两国提供奖学金和慈善救济，这有助于维持两国互惠且具体的联系。许多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的人，其特征是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的信仰赋予民间热心敬礼的传统和前进之心，他们在新的国家也继续身体力行，这信仰在艰难时刻支撑他们，包括他们怀着对繁荣未来的希望抵达新国家的时候。该基金会成员在以希望为主题的禧年期间来到罗马朝圣，这里有博多禄和保禄宗徒以及诸位圣人的墓，他们在历史的艰难时期使教会得以稳固。教宗鼓励在场众人在挑战重重的年代要更新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信任感。教宗最后保证为他们每个人及其家庭祈祷，愿他们始终珍惜他们从先人那里继承的丰富精神和文化遗产，然后颁赐宗座降服。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6月2日至3日在罗马圣加里多大楼举办研讨会，教宗梁十四世在此机会上致函与会者。本次研讨会是在禧年的家庭、儿童、祖父母和年长者庆典结束后举行的，主题为与今天和明天的家庭一起服传，教会和牧灵挑战。教宗反思了家庭所面临的危险，这危险将家庭拖入世俗诱惑的海洋中，寻求不切实际的生活模式，那里没有信仰空间，而且会传递误导性的讯息，从而造成伤害。梁教宗指出，父母有责任教导儿女认识天主是我们在天的大父，年轻人格外需要真正的关系和人生导师，基督信仰团体有必要成为守护者，尤其接近那些在精神上疏远的人或者感到被排斥的人。现今有多少人忽视了与天主相遇的邀请，教宗写道，可惜的是面对这种需求，信仰越来越被局限于私人领域的普遍情况，阻碍人了解教会的富饶和恩典，以及教会是恩典、兄弟情谊和爱的场所的事实。教会渴望成为捕人的渔夫，通过与基督的相遇，将世人从罪恶和死亡的水中解救出来。在我们的时代，可能有很多青年选择同居而不是基督徒婚姻，事实上他们需要有人以具体和易懂的方式，特别是以生活实例向他们展现出什么是圣事恩宠的恩典，以及从中汲取什么力量。对教宗来说，团体是子女的信仰教育的重要支柱，因为信仰首先是对爱的目光的回应。或许在不远的过去，我们时常把基督徒生活主要当成一些要遵守的戒律，以之取代与主耶稣的美妙相遇。我们把基督信仰当成道德至上的沉重宗教，它不仅缺乏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根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落实。整个教会都应成为补家庭的渔夫，而且建立起家庭的链条，来传播与天主的温柔相遇，进而让家庭去补其他家庭。信函中写道，的确，今天家庭的核心以很多方式受伤，但有关家庭的福音讯息也在滋养尚待发芽生长的种子。教宗强调，我们不应急忙回答那些深具挑战性的问题，而是加以接近，努力了解克服困难的方法。我们也要准备好在需要时向新的衡量标准和各种行动方式开放，因为每个世代都与其他世代不同，都有自己的挑战、梦想和问题。最后，教宗说，我们要帮助家庭勇敢地聆听基督的建议，回应教会的邀请。他也保证为与会者祈祷。在捷克主教团的协作下，欧洲主教团委员会6月3日至5日在布拉格召开会议。在希望的喜年背景下，欧洲各国主教团传播负责人举行第35届会议，主题是在今天的欧洲传播希望。本次会议筹办者强调，残忍的战争和非人性的暴力在世界各地蔓延，在这个可能陷入绝望的历史性时刻，欧洲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传播喜讯，也就是望德不叫人蒙羞。会议筹办者指出，已故教宗方济各的呼声和新教宗梁十四世的和平呼吁都与福音中耶稣的传播风格相契合，他们的传播风格对今天的记者有什么教导？纵观各个世纪的历史背景，教会传播人员都能与圣咏作者一起说，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他们的言语达于地极。与会人士中也包括圣座传播部编辑部门副主任基索蒂，他讲话的主题是从方济各教宗到教宗梁十四世的传播。最后一场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记者与梵蒂冈的传播，由西班牙阿贝塞报记者布罗凯尔和捷克国家广播电台编辑部主编普鲁斯轮流发言。会议日程中，除了各种文化活动外，也在捷克主教座堂举行弥撒圣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结婚的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然而不论是从国家社会还是从宗教团体方面，为了当事人的益处，都对结婚仪式有所规范。就天主教会而言，对结婚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护并增进结婚教友的神义，并兼顾神律、国法和教规。关于这点，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 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做了详细的阐述。他先是指出婚姻无效的限制依照其性质可分为绝对限制与相对限制、暂时限制与永久限制、确定限制与怀疑限制。如果是有关神律的限制，只有天主教最高当局即圣座可以做正确的声明。今天我们要接着从天主教法典第1076条来认识其他关于婚姻无效的法规。天主教法典第1076条写道，任何习惯如引进新的限制或与已存在的限制相抵触者，应予拒绝。金玉伟神父解释说，面对各地区教会可能会因为教会本地化或因为需要尊重地方的民间习俗而想有所改变，普世教会的原则是，如果该风俗习惯与天主教会原有或既有的规定相抵触者，无论是违反神律或教律，应加以拒绝。虽然法典27条说习惯是法律的最好解释，但排除婚姻限制，毕竟神律不可违反。教会法典1077条一项规定，教区教长在特殊情形中对居住在任何地方的本区信徒和正住在本区的任何信徒得禁止其结婚，但仅以暂时性并有重大原因，且以该原因持续者为限。二项指出，唯一教会最高权力得在此禁令上附加无效的条文。金神父表示，其原则是只有天主教会最高当局有权利对于天主教会的所有信徒制定婚姻限制，地区教会的教长无此权限，而此法条所提及的状况肯定是特殊的情形。面对此特殊情形，地区教长为了避免恶表或是预示得到的恶果，仅能针对此案此当事人暂时的禁止他们结婚。因此只要情况改善，此禁令马上要撤销。至于二项的规定，指的是在此特殊情况中，教区教长仅能禁止某当事人结婚。然而假若该当事人不理会该禁止而擅自结婚，教区教长无法使该婚姻成为无效，唯有宗座的权力可使该婚姻成为无效。天主教法典1078条一项写道，教区教长对住在任何地方的本区信徒以及正住在本区的任何信徒能豁免教会法的一切限制，但宗座保留豁免的限制除外。金玉伟神父阐明，本法条的第一项提到的重点有两个，首先是一般的地区教会状况，地区教会的最高首长就是教区教长，一般而言是指教区主教、副主教及主教代表，他们对于自己的教友以及居住在其辖区内的其他教友能享有教会法给予的一切婚姻限制豁免的权利。至于第二个重点，就有一个例外的状况，也就是第二项关于宗座保留豁免的限制的部分。同一法条的第二项指出，宗座保留豁免的限制既有第一， 由善智所产生的限制，或由公开终身贞洁愿所产生的限制，但以在宗座立案修会所发者为限。第二，1090条所指因杀害配偶罪而产生的限制。精神副表示，关于宗座保留豁免的限制的部分，合计有三个。首先是关于圣智身份，也就是领受过圣智圣事者；其次是在宗座立案的修会发过公开终身贞洁圣愿的男女会士；第三是法典第1090条指明的杀害配偶者。领受圣智圣事，无论是执事品、司铎品、主教品，都是宗座所保留的宽免权限。关于豁免圣智结婚限制是圣座保留的权限，原因是根据教会的信理教导，领受了圣智圣事就有永恒的神印，永不消灭的印记。为此，一位司铎或是执事，纵然任何原因丧失了圣智的身份，然而并不等于也免除了他遵守独身的义务。毕竟能够豁免甚至独身的权利只有教宗一人，且教宗并未放权给地区教长，仍属于教宗的保留权限。另外，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两个情况。第一种情况，假若一个经教会法庭判决或因为行政法令声明其圣智圣事是无效者，那么他的守独身的义务也随之取消。第二种情况是有关于刑罚的部分，倘若一个有圣智身份者，他因违法而遭教会依法撤销圣职身份处罚的话，或是由宗座复文批准而丧失圣职身份者，他们依然有守独身的义务。因此这两种情况的人尚需提出豁免独身的请求。相关规定写在天主教法典第290条至291条里。至于在宗座立案修会发过终身贞洁愿者，如果得到圣座的免除，则婚姻限制也同时消失，当事人可自由结婚。关于法典1090条提及杀配偶的限制，其免除的权限也是属于圣座所保留的。毕竟杀配偶的动机是以结婚为前提，必须要非常的谨慎与严格看待，否则一旦松动，似乎是鼓励杀人结婚呢，不得不提防。根据圣座的指示，若杀配偶仪式是公开的，因为动机明确，几乎不可能获得免除。倘若是隐秘的，依照法典1079条至1080条，除非是在特殊情况下，如当事人有死亡危险，或是因为结婚在万事俱备的情况时，地区教长有权免除。堂区神父或证婚神父在上述情况中，只要遵守法律的条件，也可免除。天主教法典第1078条3项则写道，对直系血亲或旁系血亲、二亲等内的限制，总不给予豁免。精神父指出，这第三项提到的是直系血亲及旁系血亲、二亲等以内者，虽然没有规范在宗座保留的权限下，但因为涉及到血缘、人伦的关系，肯定没有通融的余地。无论教宗或是各级神职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给予豁免。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法典中有关婚姻无效限制的总论，解释了第1076条至1078条。这三个条文表明，教会在本地化的过程中不得违反神律，有关婚姻的限制也不例外。针对一个地方的信友， 当地教长有权依情况暂时限制其婚姻，但这只是个案，且不得是长久的。因为唯独圣座有权对所有信友的婚姻制定限制。在解除婚姻限制方面，甚至圣事的独身限制，只有圣座有权豁免。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认识婚姻无效限制的其他法条。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弟兄们，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请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务赐给我们。这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要我们传报和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天主借着我们劝导世人。我们代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基督没有罪过，天主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使他与罪人认同，因而使我们与他结合，而成为天主的圣洁。圣保禄宗徒至哥林多人后书第五章17-21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